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在2025年《当音乐来敲门》的压轴最后一场次了。那很高兴邀请到音乐人李冠群，同时呢，也带来了新朋友词曲创作歌手一二三，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共同合作的音乐。今天在一开始就跟大家介绍一二三，他本身是一位医生。而且呢，他医院里面的同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的医生群里面出了一位创作歌手呢。那一二三呢，他也更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共享乐趣。于是呢，我们接下来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虽然在这期节目没有时间播出，但是呢，一二三找了他的医院好朋友共同参与的作品。
在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做个不懂爱的人，还有第六首歌少年之吻，在当初有个大合唱和大合音的部分，那我有跟李老师讲说可不可以请我的朋友跟我的同事们一起来参与，因为我觉得一首歌如果可以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同事就好朋友们一起完成是一件很酷的事，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在人生的回忆里面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所以后来他们都有参与这样的歌曲的配音啊，一起创作。
嗯哼，那制作人对于他这样的想法，你当初的感觉是什么？
不是一起创作啊，就是和声啊，就是一起来唱歌，那种同乐的同乐会，
同乐会，
对，让他们把录音室当做那个 KTV 包厢来唱一下，对，
好。
但是主要我觉得，其实我们做音乐，当然追求的就是专业嘛，所以一开始我还在想，要不要帮他找专业的和声老师来唱，其实也比较快，而且那个效果当然一定会比较好，
当然，
对。但是他后来跟我说，哎、欸，他其实他会一些身边有些朋友。厂商啊或是一些同事啊，其实他们也很希望参与，然后也会唱歌，但我那时候也心想所谓的会唱歌到底是什么程度对，我那时候心里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来这边是要录多久，
搞得制作人很不安
对，然后但他后来也是希望我认同他的想法啦，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只是追求最后的成品出来，其实这个有点像一个旅程一样，这种要有伴嘛，
对
对吧？那你总不是从头到尾都一个人在那边耍帅，对。那所以我就好吧 ，OK 啊，我们就一起来参与好玩嘛，让这个东西变得更丰富，更充满故事，
是，
我觉得也很好
啊。
对，所以后来就让他的同事跟朋友们，然后来一起来和声来唱，所以我们就是在录音之前，然后先把他的部分。主 vocal 的部分，然后先录给他的同事听，然后要怎么唱，然后尽量让他们去跟那个节奏啊，然后那个轻重啊，大小声，让他们尽量去学的怎么唱，然后到最后大家在录音室里面就一起好用那样的方式，然后唱出一样的旋律，对，然后最后成品出来，希望是一个有大合唱的感觉，然后很多很多的声音很丰富，对，那。所以我们里面有两首歌，就是刚刚讲的做个不懂爱的人，然后还有少年之吻，对，然后所以大家如果去听的话就会发现哦，其实他这个声音的呈现真的不一样，确实是比较丰富
啊，
对，那当然后面我花了很多时间再去修一下音准啊什么那种节拍啊拍子全部真的花了double 以上的时间
我没有想到我的心机造成李老师的困扰，我想说让其他人来唱，李老师你就知道其实我唱的不错
对对对，原来是要
至少让他们知道，让你知道说哎，不要再一直磨我了，你知道 一般大家唱歌是这样子的，所以请你了解一下，其实我已经不错了。
我知道了，
这是我的心机。那没有想要造成他的困扰，真是不好意思，再次跟你深深抱歉一下。
哦，我懂了，所以你挑的这一群进录音室的人，都是唱的比你不 OK 的。
没有，其实他们唱歌很好，但是因为毕竟进录音间大家会紧张嘛。
是。
对，那而且我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最容易呈现出他的哪里的温柔，哪里的激动。那他们不懂，但他们只是合唱，所以找他们来，虽然表面上是讲心机的，其实真的不是，是真的在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那种快乐感，其实是远胜于一般作品的几倍。
嗯，好，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一二三他的动机，就希望大家一起来嘛，
是，
对不对？那即便是一个同乐会或者在 KTV 唱歌，
是，
就是一种快乐，
没错，
一起快乐的感觉。
对，
好，所以虽然制作人比较辛苦一点点，但是还是完成了他的心愿。
也辛苦不止一点点。对，但最后出来的东西确保那个和声是好听的，
是，
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技巧去磨，去修改，去做一些特效。但总之我觉得就是也感谢他的朋友们、同事们配合啦，他们在过程当中被我磨得很。你说，
林医师有在线上听哦，那个陈护士有在线上听 哦，
大家都在听哦，你也把冷汗。
只有两首对吧？
就是
目前为止有两首，
对，后面还会有
有
对，但是那两首的大合唱是比较有去做设计的
啊。
对对对，是比较需要多一点人的。
是是是，好，总是花了一番苦心嘛。那完成了作品之后，相信就歌声出现在这些作品里面的朋友们，大家都觉得哇哦，与有荣焉，
没错，
是吧？
所以他们就会
帮忙宣传，
帮忙宣传。虽然他就唱那么一点点。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在创作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还有这样的插曲。让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同事能够共襄盛举。
是，
好，我们今天呢，汉阳非常非常高兴哦，邀请到一二三，还有他的制作人李冠群来到节目当中。冠群对你来讲，一二三应该就是一个很素的素人，从未发表过自己的音乐创作，但是从你开始，你觉得对你自己来讲，你个人的收获或者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启发？
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就是身为一个音乐人，当我自己有想要玩的音乐或是想要做的事情，
对
对，然后或是想要接的工作，可是就是在刚好在这个阶段呢，我确实也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认识有趣的其他不同的创作人，但我真的觉得命运对我也真的运气很好，一二三一直说我是他的贵人，但我觉得其实能够有机会跟他一起去完成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他对我来说当然是素人，但是他我觉得素人也有分等级对，他不是那么素，对，因为他其实他有他的想法，他有本来唱歌他就有他的感情在里面。对，然后我们虽然常常在录音室里面就是在那边亏他，就说你会不会抖音，你会抖吗？他其实会抖，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抖，但他其实常常用他最自在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是真的有抖音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好玩，就是其实我不用特别去把他当做什么样子的，就是特别去期待他要变什么样子，但可是这过程他从我这边可能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也从他身上就是感受到很多的事情，那加上他是医生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bonus 就是他也常常就是照顾我，对，有给我一些医学上的建议或是感冒怎么样，就是关心一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们是变成是很好的朋友，
是，
对，
这是最大的收获，
这是一个收获，
是，一二三呢，
其实老师有这样表示过，就是说有时候一张白纸跟画了一些涂鸦的纸，不见得白纸就没有画过涂鸦的纸漂亮或干净， 所以说他虽然我是个素，你刚才说我没有那么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有吃荤吗？没有，我本身就是个素人，在音乐上面真的是蛮素的，就是完全都不懂，真的是谢谢李老师所有的教导。
嗯，
那很感谢，我觉得他在音乐上真的是我的贵人。
嗯，哎呦，我越来越觉得一二三哦是一位非常具有音乐素养，然后文学气息又有综艺特质的的词曲创作歌手。
对，他没完全展现出来综艺的那一部分。
汉阳，你要不要找我来当你的助理？
哦，我可能这个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佛吧。
我这个小和尚
容不下，可能容不下。
真的，真的，真的，我今天初次见面，我就感受到你的威力也是非常的强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对，而且我非常的好奇，就是你怎么样开始词曲创作、写歌这件事？200多首，经历了多少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写歌是什么时候吗？
我第一次写歌应该是在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
国小五六年级，
我有时候讲这个都觉得有点凡尔赛，就是说。因为我开始作曲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听到你脑袋会有个旋律，
嗯，
啊，旋律来了你就可以写词，嗯，或者说你写了词以后曲就可以进来啊，嗯。那时候写完词，我就闭着眼睛，然后开始旋律就进来了，嗯，我就有一首歌创作。那时候我以为这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一个能力。后来跟朋友聊天，那小学朋友或者是后来的朋友，他们跟我讲说不会，他们没办法这样子做。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这个跟人家不一样。
嗯，
所以说谢谢上帝给我这个 gift， 但是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太特殊，我就从此也不敢跟人家讲说我有这方面，所以就时常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写词写曲。他让我很快乐，我写词的时候有时候我隔几天再来看我的词，哦，这是我写的吗？哈，我没有像人家那么爱写日记，可是我常把自己的感受和词曲写出来当作我的日记，记录我的生活。所以说等于是李老师来找我拍一部纪录片的感觉，做这些音乐。
嗯，好，那写词就是文字的书写记录嘛。
是，
但是曲你有学乐器吗？
我没有像李老师这么各方面都很有才华，我就是一点皮毛而已，所以我常说我是无书无技穷，就是什么都懂一点皮毛，但是不是专精，所以我才说必走自证，我没办法像这样发表，不然的话就不会放20-30年的音乐了。
所以你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的作品会被公开发表？
完全没有想到，在我的人生里面没有这一个计划，没有想到在今年这个计划突然间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发生了。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件上帝再给我的另外一份礼物。
嗯，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对，是最好的。
嗯，好，然后回到这个真正的词曲创作者李冠群哦，刚刚听一二三在描述自己写词写曲的开始跟一路走过来，你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我就听他这样讲，我就真的他不是完全的素人嘛，对不对？就是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客气，
我是素啊，
对，是素，但是不是那么
素，
不是那么素。我的想法其实，你说你做一件事情做久，就算再怎么热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最后还是会有一点点磨损，
嗯，
你会有点消磨，啊，就是因为毕竟时间或是很多生活其他的东西会让你本来很喜欢很热爱的东西稍微都会改变一些想法，对，或是稍微失去一点点那种当初的初衷。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一些那种创作的那种很纯粹的那种乐趣，
嗯，
真的是他没有那么很斤斤计较说我做这首歌出来目的是什么，就我一定要用这首歌赚钱，或是我要谁一定要帮我唱，虽然他一直说他想要陈淑桦帮他唱，哎，但希望陈淑桦直接听到
我那个是谁离开谁的床那一首歌，我当初是假想张学友唱，为张学友做的词曲。张学友听到了吗？赶快来要这首歌。
有机会哦，有奖有机会。
那陈淑桦是我从小的偶像，因为我觉得他唱歌不管是咬字或者是声音都非常好听，那听他的音乐很舒服。
好，今天呢汉阳非常开心在2025年岁末跟我的老朋友李冠群见面，同时呢也认识了新朋友一二三。在这集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他们在音乐世界里面的乐趣以及他们最真实的创作作品哦。那圣诞节刚过，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播一首还蛮应景的作品，取名叫做一个人的圣诞夜。
是一个人的圣诞夜。
嗯，这首歌在描述是什么样的心境呢？
这首歌也是我在旅居日本的时候写的一首歌。 那在日本的圣诞夜其实是另外一种情人节的意思。那在圣诞夜这一天一定男女朋友都会聚在一起共度圣诞夜。那顾名思义，一个人的圣诞夜就是指男女朋友已经分开了哈，那他的孤独的心情，那用这首歌来唱出一个男人被分手后的心情，他在十月份多就被分手。这朋友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那我朋友故事跟我讲完这个故事，我帮他写完这首歌。那当初很想说，哦，那我是不是做一首很有圣诞节气氛的歌？像日本在山下达郎有一首叫《Christmas Eve》，那我们台湾很有名的玛利亚凯莉的那一首音乐，圣诞节的音乐。我想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做一首歌，可以代表圣诞节的音乐，让人家一听到音乐就哦，圣诞节来了，所以就做了这首歌。结果后来交给李老师又，他又把它编曲编得更有味道。只要那个前奏一出来，你就有那种气氛的感觉。所以我说，哇，那个音乐制作人真的是很厉害的一双手，把那个音乐做得这么的神奇和这么的有味道。
嗯哼，一块来欣赏一个人的圣诞夜。汉阳要再一次谢谢一二三以及冠群今天来到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谢谢汉阳哥，
谢谢汉阳哥。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像爱情总是世事难料，就怕失恋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沾沾自喜天荒地老。你的眼睛里面有坐牢，让我心甘情愿向你靠。你说你很好，日子不会无聊，怎知道你是在说我不重要。男人的心太好，就容易被套牢，在心痛的时候还要装着笑。我心里下了雪，在每个寒冬夜，如何过一个人的圣诞夜。在每个寒冬夜，如何过一个人的圣诞？